去年年底长育会决定2015年的斡宣事工的主题是在主理合一。国语堂结合这个主题，在今年1月17号的同工会里面，经过讨论、祷告、寻求，决定以以弗所书4章12到13节的经文为我们国语事工制定一个主题，叫做各尽其职，同归于一。今年我们国语的6位同工是国轩、志强、蓝毅、伟令，新加的2位陈浩跟维军。6位同工事工需要一个主题，就像人生需要目标一样。美国的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所写的标杆人生大家都很熟悉， Purpose Driven Life， 从2002年到2007年5年之间出售了3000万本，说明基督徒非常关心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华里克牧师的成名作不是标杆人生，是标杆教会。他从1995年开始，在5年之内标杆教会也销售了3000万本。所以基督徒需要关心自己的人生目标，也需要关心教会的事工。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从各尽其职同归于一这个主题，能够找见自己今年在国语堂里面的敬拜的位置。各尽其职在基督里合一，每一个人在当中都有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不但拯救我们，你在地上建立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愿意在教会当中学习彼此搭配，彼此合一，彼此建造。我们也祈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活出各尽其职同归于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各尽其职同归于一。首先，各尽其职要建造圣徒，首先要建造圣徒。各尽其职首先从5种职分开始。以弗所书4章11节经文这样讲，他就是指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5个职分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成全圣徒。成全是使他们完全，装备他们的意思。那么如何使他们完全呢？如何装备他们呢？答案是建立真理、传讲真理、教导真理。首先，使徒和先知这2个恩赐职分在以弗所书2章20节里面已经出现过。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就是要建立圣经的权柄跟地位，建立圣经的权柄跟地位。为什么使徒在前呢？比先知在前，大家想过没有？因为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旧约是先知们写的，新约是旧约的实现，新约是使徒们写的。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就是这些使徒讲，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也没有听见。马太福音13章。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和先前的义人要看到的、要听见的，就是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他的救赎。使徒们首先看到了，所以做见证，写出新约圣经来，完成了旧约当中的预言。从领受启示的角度来看，使徒和先知这2个职分当今已经没有了，当今已经没有了，因为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了。如果还有人声称自己是使徒、是先知，还不断的领受神的启示的话，就非常的危险，就会产生异端邪教。摩门教、伊斯兰教都是要在新约圣经耶稣基督的工作之上再加上自己的工作，就产生异教。使徒跟先知完成了圣经，写出了圣经，建立了圣经的权柄跟地位，接下来需要怎么样？需要传福音的人。所以第3个恩赐职分接下来就是传福音的。宣教士、布道家都是传福音的人，他们都是传福音的人。像葛培里、宋尚杰这样的人都是传福音的人。没有传福音的人就没有教会，教会没有传福音的人就会死亡。天主教基本上是不传福音的。大家知道天主教靠什么增长吗？生孩子。他们靠生孩子来维持教会，如果生不出孩子或者孩子不信的话，教会就要关门了。所以现在许多天主教教会是非常衰败的，因为年轻人不信，而且孩子数目也减少。回教徒也不传福音的， 也是脐橙的，但是他们会生孩子，不断的生，一家四五个孩子，他靠生孩子，所以回教徒的人数一直在增长，仅次于基督教的人数。回教徒也曾经宣称，我们靠肚皮就可以战胜他们，就是基督教，他们靠生孩子就可以打败他们。基督教的增长一定要靠我们传福音，当然也靠生儿育女，完成我们的使命。每个传福音的人都是在生属灵的儿女，我们有生肉身的儿女，我们也要传福音生属灵的儿女。如果我们夫妻平均只生一个孩子的话，我们不传福音，那么当我们这一代过去的时候，假设我们所生的孩子全部在教会里，全部信的都很好，教会也减半，因为我们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嘛，我们两个人走了，就一个孩子，教会就减半，还不说这些孩子不一定全部都能在教会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生一个属灵的儿女，我们一生只向一个人传福音，让他相信，教会才拉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可以向两个人传福音，使他们信主，带领他们信主，教会就可以增长。大家看到没有？基督把传福音的大使命赐给每一位基督徒，所以传福音的人不仅仅是宣教士，不仅仅是布道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每一个人都有份。我们不需要到非洲去才被称为是宣教士，也不需要向一万个人传福音才叫布道家。今天我们在网站上发一个帖子，请人吃顿饭，都是在传福音。教会中有一种倾向，包括我在内，信主时间越长，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越多，我们跟新朋友的接触越少，认识的新朋友也越少，我们传福音的能力、心智、勇气也越来越低。大家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传福音是当今教会失落的一环。在使徒和先知的恩赐后面，紧接下来就是传福音的人是何等重要。各尽其职的职，首先是从传福音开始的。一个人从一开始信福音就要传福音。在尼泊尔有个宣教士叫是潘普旦，他生在尼泊尔，但是他在印度从军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战腿受了伤，但是他在一个街头布道家的召唤当中接受福音，他领受了一本圣经，回到部队上以后，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了12遍，然后他就清楚地感觉到神对他的呼召，要他到尼泊尔，回到他的祖国去向他的同胞传福音。他当时在印度，但是从印度到尼泊尔要翻越大山，很不容易的。他在打仗中受了伤，腿走路不方便，所以他挣扎了整整3年没有回去，最后还是顺服神回到尼泊尔他自己的祖国故乡，开始向人传福音。传了1年，你们知道有几个人信主？一个也没有。他怎么传福音？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死过，他又活了，而且他还会再来，就这几句话，没有人相信。经常吃人家施舍的饭，住在郊外野外，睡在树底下。1年以后，有一次他到一个部落，有一个女的瘫痪了整整6年，花尽了一切的钱财治不好，请印度的喇嘛帮他医治，治不好。他走到那一家就跟他分享，我认识一个人，他死过，他又活了，而且他还要来。然后那个女的说，这个人在哪里？他说就在这里。他就打开圣经，因为他读了12遍圣经，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就跟他分享。那个女的就讲，请你替我祷告。他就替他祷告，祷告完以后，这个瘫痪了6年的女人被他搀着手从床上扶起来，可以开始行走。所以这个女的立刻开口赞美神，旁边站了一个喇嘛，哇，这是什么样的魔力啊，跟我讲讲。他说，这不是魔力，是这个复活的人在我们生命中赐给我们能力。这 这个喇嘛说我也要信，信了。因着这一个人，许多的人开始信主。后来尼泊尔官方开始迫害他，把他关在监狱里面整整十年，在监狱里面换过四个地方迫害他打他。结果他在监狱里面向监狱里面的囚犯，很多是部落里面的酋长，传福音。结果那些囚犯被放出去以后也去传，我认识一个人曾经死过又复活了，而且他会来。十年以后出狱，办了一个孤儿院，几百个孤儿，教导他们圣经，向他们传福音。这些孤儿出去以后成为宣教的大军，几年内在尼泊尔硕果累累。实际上传福音从我们一信就要开始，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每一个人也有这样的能力。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死过，他又活了，而且活到永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底的声音，对不对？我们是这样信的，我们也要这样去传。教会的未来就在传福音的人身上，就在你我的身上。第四、第五个职分是牧师和教师。使徒先知建立了圣经的权柄，写了圣经，宣教士、布道家、传福音的人去传，人听到以后有感动要信，就来到教会，教会就开始建造他们、牧养他们。这就是牧师和教师的职分任务。牧师和教师就开始牧养教导这些刚刚信主的人。牧师和教师不是仅仅的一种头衔，而是一种恩赐。因为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是恩赐，基督所赐的。我们注意第八节经文讲，他就是指基督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十一节经文指出基督给教会的五种职分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人、牧师、教师。牧师和教师的恩赐不同，牧师需要牧养，教师需要教导。教会的长老、执事、组长、团契的负责人都有牧养的恩赐，都应该有牧养的恩赐。长老、执事也应该有教导的恩赐，既有牧养也有教导的恩赐。有人讲我不是牧师，我也不是教师，我没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所以我不是牧师，我也没有牧养的恩赐，也没有教导的恩赐。错误的，不对。只要你对人的灵魂有负担，你就可以有牧养的恩赐。有人讲我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所以我没有教导的恩赐，也是错误的。只要你渴慕圣经，只要你好好的钻研圣经、研究圣经。潘普旦没有读过神学，没有进过神学院，他自己研读圣经十二遍，所以他有教导的恩赐，神把教导的恩赐赐给他。只要你渴慕神的话语，你一定会有教导的恩赐，而且神还会继续加给你。你没有，神赐给你，这才叫恩赐，对不对？神不用人已有的，神用人没有的。使徒行传第六章有七位服事的执事，首先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其次他们都是对人的灵魂有负担，所以可以做牧养与教导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去年开始，我们国语集体的团契当中分享的人都是我们国语自己的同工。感恩节是国轩，圣诞节是郑浩弟兄，今年也是我们国语内部的同工，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做服事的长老、执事、组长、团契负责，都要承受一个牧养跟教导的职分。我们需要在国语事工当中来操练、来成长，这是我们的意向。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尤其是国语同工，能够渴慕神的话语，能够多多的长进，自己私下多多的阅读。现在网站有很多的资料，比如说空中神学院、真道神学院。几年前肖志雄牧师来帮我们做过归纳式查经法，赖若翰牧师来做过十部释经法，这些都是预备我们做教导，预备我们能够向人分享圣经的能力。另外我们今年国语六月份第二个周末，我们会邀请王春安牧师来为我们做生命的建造、生命的辅导这样的培训。我也希望通过今年的服事，能够跟同工们、众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接触，分享圣经，也分享生命的关系， 彼此鼓励，彼此建造。弟兄姐妹如何在传福音、在牧养教导这几个方面各尽其职呢？答案在查经班、在小组团契、在聚会当中，任何一个查经、任何一个小组团契都要有四种功能，大家知道吗？都要有四种功能。第一种是什么？敬拜赞美，就是我们唱诗，我们要祷告。第二种就是教导，要分享圣经。第三要牧养，要关怀，要分享团契。第四要传福音，这是任何一个团契小组必须有的四种功能：赞美、教导、牧养跟传福音，缺一不可。那么教会的成熟与增长就在团契的这四个功能方面。如果我们牧养的好、教导的好、赞美的好，福音朋友进来自然的会受感动、会信，这样的话就不断的增长。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团契当中教导必须是双向的，一方面让第一次来的福音朋友听得明白，不要用很多的术语；另一方面要让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理解，认识神话语的大能。我们今年三个校园团契查经班中都开始操练归纳式查经法，我们让每一位学生都开口分享你看到什么、观察到什么、怎么解释、怎么应用，然后我们都有记录发给大家，效果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是群策群力，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吸引新朋友，也会帮助我们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分享自己对圣经的经历。加上一定的牧养，小组一定会成长，教会就会增长。我们看第二点，各尽其职，同归于一的第二点，各尽其职，我们要发挥、发掘、运用恩赐。四章十二节经文讲，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注意，建立基督的身体。刚才我们讲过，这五种恩赐都是要成全圣徒的，尤其是在传福音、在牧养、在教导方面要成全圣徒。十二节经文讲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新英文国际版 NIV 翻译成 For works of service so that the body of Christ may be built up， 中文标准译本装备圣徒去做服事的工作，以建立基督的身体。服事的工作和合本翻译为各尽其职，职就是服事的工作 service， 不是职分，是 service 工作，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中文标准译文有一个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以翻译的非常好，是表明我们各尽其职为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为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建立基督的身体跟各尽其职这个关系上面要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到基督的身体与我们侍奉的关系。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到基督的身体与恩赐的关系，各尽其职的职是恩赐性的职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列出一共八项恩赐，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所以各尽其职的职是在这些恩赐当中所展现的职分，不是职务性职分。有人讲我在国内已经任过职了，我是什么主任，我也当过官了，有很多的职位，到教会来我信主了，我不需要再更多的头衔了，不要服侍，不要任何职分，错误的。因为这个职分是恩赐性的职分，不是头衔。有人讲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不会管理，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个职分是恩赐的，是神给你的，你原来没有，神给你让你去用的。在圣经当中一共有四五处经文讲到恩赐，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罗马书第十二章，有以弗所书第四章，还有彼得前书，这里面讲到各样的恩赐，有些是重复的，加起来有二三十个。恩赐性事工的目的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彼此服侍。恩赐的服侍建立在两个爱之上，爱神爱人。有一个人有医病的恩赐，早期的时候交通不方便，为人祷告治病的时候都需要走路， 别人先走到他们家来，再跟他一起去，要走很远的路。开始很高兴啊，我一祷告病就好了，还挺神奇的。做到后来就有点不耐烦了，因为经常要治病的时候，一病的时候都是半夜三更的，睡觉睡得正好呢，外面很冷，就哒哒哒的敲门敲门，啊，弟兄啊，起来吧，我们家太太又病了，我的孩子病了，哇，也起来就去。后来慢慢有点不耐烦了，有一次终于忍不住了，别人外面敲门等等等，啊，让我睡一觉嘛，怎么老敲门，就不耐烦了，对人失去爱心了。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恩赐就没有了，后来很后悔。恩赐性服事建立在两个爱之上，首先是爱神，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恩赐是神给的。第二，对人的灵魂要真正的有负担，要爱人，这样我们才会去智慧的去使用。每一位基督徒至少都有一个恩赐，都有一种恩赐。我们知道这样的说法，天生我才必有用。基督徒可以说神赐新生必有礼，礼就是恩赐的意思，神赐新生必有礼。有些恩赐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比如说医病、赶鬼、行异能，还有一些恩赐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已经赐给我们了，只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才可以被发掘出来被使用。比如说管理的恩赐、帮助人的恩赐、施舍的恩赐、关心人的恩赐，原来我不是很理解，我天生已经有很多的我们叫天赋啊，或者天资啊，这不是我原来就有的吗？信主以后怎么又变成恩赐了呢？比如说原来我喜欢音乐，现在可以用音乐来赞美神，我原来就有的嘛，是不是一种新的恩赐呢？后来我明白了，因为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讲，神就是父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为的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整个的生命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备我们要称赞他，不管你得到什么样的恩赐天资，都是让神的恩典得到称赞。诗篇139:14这样讲，我要称谢你，就是父神，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所有的天资、我们的天赋、才能，在我们出生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只是我们信主以后发掘出来归荣耀给神，这就变成了恩赐。当我们信主后，我们认识到原先自然生命中的各种天赋都是需要在教会当中来荣耀神的。原来我们可能有管理的能力，有辩论的能力，能说善道，但重生以后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使用的时候，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可以变成护道家，可以变成布道家。美国芝加哥有个著名的牧师护道家叫做 Lee Strobe， 大家听过没有这个人？他写了很多的书，都是 Case The Case for a Creator The Case for Christ。 这个人曾经是芝加哥著名纽西教会的宣教牧师，非常有口才，写过许多的护教书，能言善辩，文笔非常的好。大家知道吗？他原来信主前是芝加哥时报的记者，去采访人的，写专栏文章的。信主以后神使用他这些才能变成他的恩赐。我妈妈天生的好客啊，招待人，做饭特别喜欢请客，平常我们吃不到的好东西请客的时候什么都有了，比过年还好。我信主以后发现罗马书12:13这样讲，客要一味的款待，就是你不停的给他吃最好的给他吃。我发现哦，原来我妈妈有这样的恩赐，哎，客要一味的款待，神的命令嘛。他经常在家做东西，现在还是有点做不动了，还在做大饼、包子、面包，所以家里成为餐馆大饼店了。蒸馒头、蒸包子，然后去探访别人就塞几个包子过去。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姐妹更多，我们教会也有嘛，我们也知道嘛。从恩赐的角度看，这是不同的恩赐。我为我妈妈感谢神，但是我也不要求我的太太，也不要求师母是这样的人。赶紧做好做包子啊！每次敬拜的时候，给每个人都塞5个包子， 给一个面包，不可能的嘛。因为每一个的恩赐不同，这样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恩赐需要有四发，四发，第一发是发掘，发掘。我们都看过电影啊、小说，寻宝你要拿个工具啊，拿个镐头啊、锹啊，你给挖，慢慢把那个宝挖出来。第二发现，第三就要发展，好，把那些灰尘啊、土啊、泥啊、脏啊去掉，最后发挥，最后放在那个地方，哇，光冕堂皇。我特别使用华里克牧师 Purpose Driven Church 他们的分类，我今天特别要用华里克牧师的分类来看如何发掘发现我们的恩赐。华里克牧师特别用英文的字 shape shape 这个英文字来表达恩赐的范畴。 S 这个字母代表 spiritual gift， 就是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一共有21项，讲到传福音、使徒、教导、鼓励、智慧、宣教、服事、怜悯等等，一共有21项。这是 S spiritual gifts 属灵的恩赐。第二项就是 H 的话叫 hearts。 我刚才讲到我们恩赐需要两爱，需要爱神，需要爱人，所以这个是我们新的问题，我要爱，我热爱。这个爱一共有15项，比如说设计、计划、开拓者、组织者、操作者，这是你新的趋向，你爱这个事情。比如说我爱演奏，这也成为你恩赐的表达。第三个叫 A， 叫 ability， 就是能力。这里面有25项能力，给人带来娱乐、探访、评估、管理、教导、牧养，包括记忆力、应变，这是我们的能力。P 就是 personality， 我们的个性。我们个性是有趋向的，有的人内向，有的人外向，有的人比较开放，有的人比较谨守，有的人是表达型的，有的人是自制型的，有的人是竞争型的，有的人是合作型的，这是我们的个性。最后就是 E， 叫 experience， 经历。经历有5项，我觉得这个分类非常的好。经历可以成为我们服侍人我们恩赐的一部分，比如说属灵的经历、痛苦的经历、教育、工作、服侍。我们翻过来有4个方面来发掘我们的恩赐：传讲神话语的恩赐、教导的恩赐、显明神爱的恩赐、颂赞的恩赐。大家回去用祷告的心来寻求，你们不需要立刻来回应，希望你们带回家以后通过祷告来寻求你的恩赐。如果我们要各尽其职，一定要发现你的恩赐的职分在什么地方，为这个祷告，这样的话你才能去尽那个职分。如果你有些感动，你通过祷告寻求以后大概知道你的恩赐的话，我就鼓励你跟组长、跟我们同工、跟我有一些交流，然后去寻求你在小组、在教会当中如何使用这些恩赐。我也会借着一些探访、一些交流去问你们，问大家，这张纸不要随便就扔掉了，找不见了，我到时候会问你们，这张表看了以后、祷告了以后，你觉得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去年秋季我参加区会的祷告会，在分组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就讲，我觉得神可能给我有医治的恩赐，我在寻求。然后正好那个小组里面有一位弟兄说，我最近身体不太好，需要祷告。然后我们最后互相代祷的时候，我就说了，你不是在寻求祷告的恩赐吗？在肯定你的恩赐，你就为这个弟兄祷告嘛。后来结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们需要寻求，需要操练。我发现在家里面，我的女儿感冒的时候，爸爸我感冒了，我不舒服了，一般来讲都是告诉我她感冒了，但基本上她自己没有开始祷告。但是我听到以后，我就开始要提醒她有没有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操练恩赐的方面，首先要在家里面，在我们的朋友关系当中，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小组当中，慢慢的操练。当弟兄姐妹有分享的时候，你说我来替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发掘发现恩赐需要在一个集体的环境当中来操练。如果我们不在家中、不在团契当中、在教会中发掘发现我们的恩赐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斡旋国语堂需要各样恩赐的弟兄姐妹互相搭配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教导的人，我们需要关怀的人，我们需要有效沟通的人。私事很重要，每个星期天主日是最重要的职分，因为你的笑容、你的问候、你的一个握手、你的一个关怀，给人带来安慰、带来鼓励、带来提升。最后一点，同归于一，我们要信奉真道。同归于一，要信奉真道。四章十三节经文这样讲：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同归于一的一是联合的意思 ，United， 不是数字的一，不是 Number One， 是 United。前面讲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各尽其职，发掘、发现、发展、发挥自己的恩赐，但是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我们合一是在什么方面合一呢？是在真道，真道上合一，真道上联合。那么什么是真道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真道？真道这两个中文字在原文当中是指信心和对神儿子的认识，信心和对神儿子的认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被称为真道。新英文译本把四章十三节翻译为：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上和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信就是 faith， 认识神的儿子就 knowing the Son of God， 在信和认识神的儿子的事情上同归于一。各尽其职是发挥我们自己的恩赐的侍奉，不同的恩赐。同归于一是在信心和认识主的事情上完全的联合起来，完全的联合起来。恩赐的侍奉需要爱心，基督里的合一需要信心。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的按照恩赐来服侍，我们不在基督里爱主、认识主，我们就不会真正的合一，就会各干各的。因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恩赐走在了信心之前。我们的恩赐服侍很有可能吸引很多的人来教会，教会很有可能很兴旺，看上去挺热闹的，可能仍然是一盘散沙。因为这许许多多的人没有真正的在基督里面合一。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在信心当中把人引到神面前来，我们的爱侍奉、我们的恩赐侍奉有可能一有闪失，比如说哪一天做不好了、不想做的话，人可能就不来教会了，这是很危险的。我发现在郊区，美国、加拿大都一样，有许多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 都不大去教会，请他们去教会很难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呢，在他们刚移民到北美的时候都去过教会，都接触过福音，都经历过弟兄姐妹的爱心，为什么现在不去教会呢？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起初他们去教会的时候确实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但是没有在信心里面扎根，没有在信心里面跟基督联合、跟肢体联合，所以最终来讲人的爱心做不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信了。没有爱心他们也不能有信心了。在基督里合一是信心在前，恩赐爱心的侍奉在信心之上的。跟你讲，信望爱最大的是爱，但是信是根基。如果没有信的根基，我们曾经说有爱心的行动，每一天给人做饭食，每一天开放教会做义工、做辅导，最终我们每个人都累得趴下来，人还是不会信。同归于一，首先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包括未来的信主的朋友，在基督的里面，在信心当中认识神的儿子里面合一的。如何显明我们在信心和认识上是合一的呢？是同归于一的呢？我给大家两个建议。第一，就是准时的敬拜，9:30开始敬拜，9:15应该到，11:15敬拜，11:00应该到。准时敬拜表明什么呢？首先表明我们对神是有信心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准备接受他的祝福，来 迎见他的荣耀，其次也表明我们真正是认识神的儿子的，他是高高的荣耀宝座上神的羔羊，再次要来洁净我们。我们怀着一个渴慕的心，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准时的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当福音朋友第一次来教会，看到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整整齐齐安安静静准时的坐在这里，要准备迎接我们的救主，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他们会被感动，会受感动，他们会感觉到这样的信仰我需要。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准时来，我们稀稀拉拉9:30、9:40、10:00正道的时候才来的话，如果已经来的新朋友看到，我比他们还勤快，他们好像也不怎么样嘛，这样的敬拜生命不能够荣耀神。弟兄姐妹，我觉得冬天很不容易，冬天本身要过来，开车过来还要爬车，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这是同归于一的表现。如果我们在信心和对神的儿子认识上能够在敬拜里面表明出来，我们可以做美好的见证。第二，我们要出席每个月一次的联合祷告会，我们要以信心来祷告，来赞美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来赞美他。我要求所有的同工都要参加祷告会，而且我邀请弟兄姐妹都来参加联合的祷告会。这个星期三就是我们联合祷告会的时间。如果人能够在祷告会当中看到我们是如何的合一，如何的相爱，如何的寻求神，他们会被触动，而且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彼此联合。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在各尽其职同归于一这个主题下来为教会祷告，来为渴慕神祷告，为建堂祷告，为我们国语事工的主题祷告，为传福音祷告，为同工们祷告，也为我祷告，这都是很具体很实际的需要。如果我们不为这些事工祷告，教会怎么发展呢？有一个小孩子，他晚上睡觉不小心从双人床上面掉下来，把肚子跌坏了，长了一个东西出来，整整2年去看医生，折腾了好久，看了好多的医生，最后医生说你要动手术，因为里面有个瘤。教会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为他祷告，你要相信神医治嘛，神是医治的神，对不对？耶和华 Rapha 是医治我们的神。姐妹为他祷告，过了2个月要去做手术的时候，这个外科医生再给他照一次以后说，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他说你一点问题也没有，回去吧，回去了。这是一个荣耀神的见证，就是在祷告当中，在彼此代祷当中，这个小姐妹得到了医治。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寻求恩赐，我们要使用恩赐，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来操练。祷告会一定要来，祷告会不是喊口号，祷告会是经历神，祷告会是在当中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代祷。最后总结今天的内容，我们从三个方面看以弗所书4:11-13的经文，各尽其职，同归于一。首先第一点，大家还记得吗？各尽其职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一点表现在建造教会，在圣经真理、传福音、牧养、教导方面来建造弟兄姐妹，建造教会的领袖。第二，各尽其职表现在恩赐方面，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发掘、发现、发展、发挥自己恩赐的服事，人人有份。第三，同归于一。什么叫同归于一？在什么上面同归于一？真道。什么是真道？信心和认识神的儿子这两个方面完全的合一，就是认识基督嘛，要爱他，跟他联合。我们要操练主日敬拜，准时到达，安静自己的心，不要多说话，要参加我们教会的联合祷告会，可以经历神的大能的医治。有一家有两个男孩子非常调皮，从小打打闹闹，刀啊枪的，成天追来追去，而且经常向爸爸妈妈要礼物，爸爸妈妈给买了很多礼物。男孩子大家知道都是那些刀啊、车啊、飞机啦、大炮那种玩具。有一次这两个男孩跟爸爸要，给我一个跑车，给我个赛车，我可以电动的一按钮他就可以跑。爸爸说好，后来就给他们买了个礼物，一个跑车。然后拿回家以后，从盒子里拿出来，弟弟一看，哦，这不是跑车啊，零零碎碎的。他说我不要，我不要，我要一个跑车，要一个完全的跑车，一按钮的就可以跑的，我不要这个碎片。然后哥哥看了就不一样，哥哥看了说，爸爸， 我可以把它拼起来。弟弟说我不要，我要一个跑车，我要一个一扭就可以跑的，我不要自己拼，我不要动手。哥哥说我可以拼。爸爸说好，你拼吧。然后那个哥哥就看着说明书，按照拼图，按照说明书把这跑车拼起来，然后一扭着跑起来了。弟弟跟他一起去玩去。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同做肢体的，我们都有恩赐，都有责任，都有使命的。我们放在一起，我们要做那个哥哥，要做拼图的人，要做搭配的人，要做合一的人，不要做那个弟弟，我就要坐享其成。好，来了你就给我吧，啊，我就要一个成品，什么都是成品，拿来成品玩。我们一定要从一片一片的连接开始，彼此相连。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彼此相连，基督的身体就会成长，就会成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话语当中再次来更新我们，再次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再次为你的宝贵的生命献上感恩。如果不是你的舍命，不是你的宝血，就没有教会。主啊，我们再次为教会的能力祷告。如果不是圣灵在当中运行，不是圣灵充满我们当中的每一个软弱的器皿，教会也站不起来。我们在这里为国语事工今年的主题祷告的时候，我们纪念到我们是在普世教会的运行当中，我们是在普世教会的使命当中，我们是在基督的应许当中。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愿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死过，他又活了，而且他将要再来。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智来为你做见证，来在教会彼此相爱，彼此相连，彼此赦免。求神来医治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国语、英语、粤语成为彼此相连的教会，让我们国语弟兄姐妹超越我们过去各样的挑战、各样的亏欠，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完全的赦免，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完全的相爱，让别人看到的时候就说有神在他们当中。主要我们把今年的事工交在你手中，愿你亲自来成全你所赐给我们的事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